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今天是第27课，使徒保罗走完三趟的宣教旅行之后，接着就要前往罗马的方向前进。上一次课程谈到两位罗马巡抚腓利斯和菲斯都，这两位官员评断保罗的案件都查不出保罗有什么罪，但为了讨好犹太人，始终没有释放无罪的保罗，导致保罗最后要上告罗马皇帝凯撒，以囚犯的身份传扬福音，应了保罗自己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在出发前往罗马城之前，保罗有机会在该萨利亚城，也就是凯撒利亚这个城市，向亚基帕王二世见证耶稣基督。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记录了这篇很长的讲章，这是保罗在罗马君王及高官的审问情境下，透过保罗自己归主的见证，邀请劝说罗马的执政掌权者信主的过程。今天课程的主题是保罗辨明亚基帕，经文的范围是使徒行传25章13节到第26章的32节。我们会分成三个段落进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罗这篇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讲论，请您细心领会。第一段大纲主题是腓斯都向亚基帕王详述案情，经文范围是使徒行传的25章13到27节。亚基帕王和他的妹妹百尼基到该萨利亚来，主要是为了向新上任的巡抚腓斯都问安，表示欢迎，透过这次会面来彼此认识，建立关系。经文中有这么多古代罗马的人名，你可能一开始跟我一样感觉到很困惑，谁是谁，谁又跟谁是什么关系？那我们先来认识他们，阅读经文就比较容易进入当时的状况了。这位亚基帕王是希律家族的成员，他完整的称谓叫做希律亚基帕二世，是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儿子。希律亚基帕一世就是杀死使徒雅各的王，关系再拉远一点，希律亚基帕二世也就是大希律王的曾孙。这位亚基帕王二世在主后27年出生，在罗马长大，刚开始罗马皇帝格老丢认为他太年轻了，没有办法承担管理巴勒斯坦这么复杂的地方，但到了主后50年，格老丢就封他为王，将黎巴嫩谷一带交给他管理。到后来他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广，之后扩展到包括加利利和比利亚这一带的地方。这时候的亚基帕王二世已经是管理犹太地的专家了，他代表罗马政府治理罗马帝国领土内的犹太人，他对犹太文化非常熟悉，处理事情也设身处地地为犹太人着想。亚基帕王二世的曾祖母是大希律第二任妻子，名叫米利安，是犹太人，所以他也是有犹太人的血统。由于亚基帕王二世的来访，巡抚菲斯都把握机会，特别向这位同时了解罗马法律和犹太律法的分封王请教保罗的案件该如何处理。至于百尼基，是亚基帕王二世的妹妹，这次与亚基帕王一同前来拜访巡抚菲斯都。百尼基是希律亚基帕王一世的女儿， 亚基帕王一世最小的女儿就是前任巡抚腓力斯的妻子土希拉，之前有提到，所以百尼基跟土希拉两个人是姐妹关系。百尼基在13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他的叔父，也就是他爸爸希律亚基帕王一世的兄弟，生了两个儿子。结婚七年，丈夫过世了，百尼基就跟哥哥亚基帕二世住在一起。当时亚基帕王二世没有结婚，就有谣言说他们兄妹之间乱伦。为了打破谣传，百尼基就嫁给了西西里王，但三年后又逃回哥哥亚基帕王二世的身边。主后70年，罗马大将提多奉命平定耶路撒冷的动乱时，百尼基和提多恋爱，但政治因素的考量，提多被迫放弃了百尼基。往后百尼基就与哥哥亚基帕王二世一同居住，并且以王后的身份与亚基帕王二世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亚基帕王二世与王后百尼基在该萨利亚逗留好些日子，于是巡抚菲斯都决定将保罗被囚禁受审问的经过告诉亚基帕王二世，说保罗这个案子其实是前任巡抚腓力斯留给这一任巡抚处理的未定案。新任巡抚菲斯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犹太公会代表都要求要定保罗的罪。菲斯都对犹太公会代表的回复是，罗马人的法律是要原告与被告同时出现在法庭上，主审官可以确认两方的论点，而被告也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菲斯都一回到该萨利亚的行政中心，就立即举办听证会，聆听双方的证词，但审听过程中并没有找到犹太人控诉保罗的那些藐视犹太律法或者违反罗马法律的罪状。巡抚菲斯都这样表述，是希望留给亚基帕王二世一个公正断案的好印象。这已经是从第二位罗马巡抚口中说出保罗是无辜的、无罪的，但保罗并没有因此被释放，仍然是被囚禁的状态。让菲斯都最烦恼的是，保罗为耶稣基督辩论，表明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这造成了犹太公会的反弹。而为难的菲斯都提议，保罗是否愿意到耶路撒冷接受这关于宗教案件的审问时，保罗却希望自己的案件是交给凯撒皇帝处理，也就是经文说到的上告该撒。有罗马籍的人才能有上告该撒的权利。把囚犯押到罗马京城，巡抚菲斯都要写好相关的文件，连同犯人一起押解上路。无罪保罗的案件要如何书写？菲斯都想寻求亚基帕王二世的帮助，而亚基帕王表示自己也想听听保罗的辩论，于是菲斯都立刻安排隔天进行。这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审讯，只是一个公开的听审会。这个公听会的场面相当气派壮观，亚基帕王二世和王后百尼基都穿着正式华贵的礼服，浩浩荡荡隆重的进场，在场的还有几位千夫长和城里尊贵的人，之后才将囚犯保罗带进来。描述到这里，我想请你想象一下保罗当时的情境是怎么样的。菲斯都是这样介绍保罗的，请看经文《使徒行传》25章24到27节。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菲斯都以为犹太公会代表的就是所有犹太人的心声，就是要置保罗于死地。但罗马官员菲斯都公开表示保罗是无罪的。当保罗申请要上告凯撒皇帝，也就是该撒的时候，这个申请是核准了。巡抚菲斯都希望透过这个公听会，经由亚基帕王二世的审问，能够帮助他书写好上呈给皇帝的文件。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27课，主题是保罗辨明亚基帕，经文在《使徒行传》25章13节到26章的32节。刚才讲到了亚基帕王二世与王后百尼基来该萨利亚拜访新到任的巡抚菲斯都，于是菲斯都提到保罗的案件，寻求亚基帕王二世的帮助。亚基帕王二世表示想亲自聆听保罗的辩论。以下我们就来听在公听会上使徒保罗的见证。我们进入第二段大纲，使徒保罗的个人见证，经文的范围是在《使徒行传》的26章1到23节。这是保罗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的自我辩论。这一场公听会，巡抚将主审权交给亚基帕王二世。当亚基帕王二世准许保罗开口为自己辩护时，保罗虽然是囚犯的身份，却是不卑不亢地站在众权贵当中为基督做见证。使徒行传作者路加用文字记录了保罗这篇正式的辩护，是保罗最长也最有个人风格的一篇论述。保罗这次的答辩是以个人传记的方式来表述，讲章的措辞高雅流畅，主要的传讲对象就是亚基帕王二世。保罗是把握自我辩护的机会，向罗马的高官权贵介绍耶稣基督，分享福音。这篇论述，保罗聚焦在表述自己个人重生得救的经历，以及他从复活的主耶稣那里领受的使命，重点包括了宣告十字架以及坚持这个新的信仰，其实就是犹太教的延续。保罗成了基督信仰的见证人。这篇讲论的架构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保罗赞美亚基帕王二世，经文的范围是在《使徒行传》26章的2到3节。保罗一开场就表达自己有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对亚基帕王二世辩白，同时表达对亚基帕王二世的赞赏，因为王是懂得犹太人的规矩和问题的专家。于是保罗请王耐心听他娓娓道来。这讲论的第二段落，保罗谈到了身为犹太人的生命历程，经文范围在《使徒行传》的26章4到8节。保罗早期的人生阶段是出生在大树城的犹太社群中，成长于耶路撒冷。人品如何，与他接触过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些认识保罗的人晓得，保罗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习做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而他所加入的门派 是犹太教内的主流派别，是受到最严格的犹太教训练。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透过文字记录了保罗这篇自传式的自我辩护。接下来我们一起读经文，使徒行传26章6到8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保罗是为了神给的这个应许而站在亚基帕王二世面前，以囚犯的身份受审。这应许同时是犹太12个支派，指的就是整体的犹太群体，从过往到如今他们都渴望得着。犹太人很早就有死人复活的盼望了。保罗说自己是因为这个应许反而被犹太人指控，因为以色列人无法相信这个应许竟然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令他们难以想象耶稣就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对保罗而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这是基督信仰的重点。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死人复活的凭据。接着保罗就转向了在场听证会的外邦权贵们，对他们发出信仰的挑战。神真的让死人复活了，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保罗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人传讲基督的福音，包括不得时成为囚犯的时候。重点不再为自己辩解，重点是在为基督做见证。这篇讲章的第三部分，保罗提到自己悔改信主的经过，范围是在《使徒行传》26章9到18节。讲论第三部分，保罗对亚基帕王二世提说自己遇见耶稣前后生命的转变。从前的保罗也是敌对攻击耶稣的犹太人，当时的保罗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信徒，让他们不再相信耶稣。这是保罗当时自认为对宗教的热诚，在耶路撒冷开始迫害属基督的门徒。这段残害的历史记录在《使徒行传》8章1到3节，就是斯提凡殉道以及耶路撒冷大遭迫害。保罗更激进的行动是从犹太公会祭司长那里拿到权柄，要么把他们关在监牢里，要么就把他们杀了。在犹太公会里，保罗都是投赞成票的。不仅如此，保罗还到各个会堂去捉拿基督徒，鞭打他们，逼迫基督徒说出亵渎主的话，非常残忍，苦苦强逼他们，追逼他们到外邦的城市，直追到大马色的路上。这就是保罗起初对信仰的热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像保罗一样对信仰有这么大的热诚吗？你把你信仰的热情放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使徒行传》26章13到18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 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经历总共有三次，这次主讲的对象是亚基帕王二世。这个神迹是在白天发生的，时间是在正午，有强烈的光芒四面照亮保罗和同行的人，但这个神迹是针对保罗发生的，因为当时的声音是用希伯来话说的，也就是用亚兰文呼唤扫罗的名字。主问扫罗说为什么逼迫他，扫罗实际上是逼迫基督徒，并没有逼迫主耶稣，但逼迫信徒就等于是逼迫主，因为主是与信徒一同受苦的主。主对悔改前的扫罗这样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是形容动物用脚的蹄去踢控制牛只用的刺棒，这意味着保罗与主耶稣为敌，拒绝神的呼召是没有用的，自讨苦吃。保罗用这句当时流行的希腊谚语对着这群外邦听众，他们是很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复活的主耶稣以神迹的方式向保罗显现，是为了要呼召保罗，差遣他直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把保罗亲眼所见以及主耶稣指示他的事都证明出来。这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蒙召的经历，之后保罗就成为主的仆人，到各地为主做见证。经文当中原文出现的仆人以及见证这两个重点词是常常在路加的著作当中出现的，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在哪几段经文曾经出现过。主也曾经向保罗保证，这一路上保罗向犹太人以及外邦人传福音的过程中，当遇到危险和困难时，一定会及时蒙受主的拯救。主要借着保罗的服事开他们的眼睛，以基督的光照亮他们，使他们从黑暗撒旦的权势中归向神光明的国度，使这些信靠主的人罪得赦免，成为圣徒，得着属天的产业，有份于天国的福气。保罗领受了呼召，回头来还福音的债。过去他是逼迫圣徒的法利赛人，而现在他是带着荣耀的身份，是为主受苦的宣教士。保罗讲论的第四部分是以受苦的弥赛亚为他的神学与盼望为总结，经文范围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保罗对亚基帕王二世的演说就是一个见证人所分享的见证，也就是回应主耶稣呼召保罗所做的工作，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才会对亚基帕王二世说他没有违反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是以顺服的态度奉主的差遣到各处去传福音，先在大马色，请你对照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的经文，保罗归主之后就在大马色各个会堂宣讲福音，后在耶路撒冷，请你对照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经文，归主后的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开始只有巴拿巴愿意接纳他，于是保罗便放胆传讲耶稣，大家都很惊奇保罗的改变，以至于有犹太人因此也想要杀保罗。福音的影响力从犹太全地扩展到外邦，保罗后期的传道工作，请你参照《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三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七到十六节的经文。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保罗传扬到各处，引起犹太人的不满和嫉妒，这是犹太人想要杀保罗的原因。 但保罗靠主站立得住，可以对各个年龄层、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人传讲关于过去众先知和摩西所说过将来必要成就的事，也就是圣经旧约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那位受苦的仆人指向基督，但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保罗却坚定地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结出出熟的果子。保罗的这一段自我辩护是以基督论为重心，核心就是耶稣复活，这篇演说就是为复活而辩护的，向外邦人介绍福音，其中的内容有宣讲也有护教。这就是保罗最长的一篇自我辩护的讲论。最后我们来看第三大段的大纲，罗马分封君王和高官的反应，范围是在《使徒行传》的26章25节到32节。巡抚菲斯都听了保罗所说丰富的旧约圣经知识，迫不及待地打岔说，保罗，你的学问太大了，反而使你疯狂失去理智。保罗表明自己是思想清晰，并没有失控，所说的是清楚正确的话。保罗转向亚基帕王对他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并没有隐瞒，也没有忌讳。经文当中提到背地里做的，这是当时的谚语，形容有些哲学家离群所居、闭门造车的研究学问。但保罗所传的基督信仰，当时在巴勒斯坦一带已经是众所皆知，是公开的了。接着保罗大胆的挑战和邀请亚基帕王二世接受基督信仰，这让王感受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劝说就要他信主，感到不可思议和有些压力。王四两拨千斤地回避了保罗的问题。保罗回应说，不论是简短地说或者详细地说，他向神所祈求的就是在场每一位听到的人都能够信耶稣，但不要像他一样是在被捆锁受审问的情境下得着信仰的。听证会结束了，保罗从开始到如今都不曾被罗马官员判定有罪。亚基帕王二世对巡抚菲斯都说，如果保罗没有要上告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保罗最后仍然决定选择走上前往罗马的道路，有了主的承诺，他愿意承担大使命，将福音传到当时所谓的地极。讲到这里，心中十分感慨，也感动万分。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爱主，积极服侍主，不怕困难。传福音给不同对象时，都有从神来的智慧、勇敢、能力和爱心。下一堂第28课，内容是保罗航向罗马遭遇船难的经过。敬请按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愿神赐福保护您。